世纪游轮旅游，为全球华人传递生活的优雅与美好。报名热线626-666-6999，626-666-6999。
今日话题，
欢迎收听由钟迅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Starbucks 算是一个国际品牌啊，它是美国的这个咖啡公司啊，在连锁店吧啊，这个在全球大概也是最大的这个咖啡的连锁公司了。那么他们呢，在礼拜二的时候宣布说换他们的 CEO 了啊，这个是相当突然的一个宣布。你看那个纽约股市马上就做出了反应啊，这个首先这个星巴克的股票啊，在低迷了很长时间以后呢，这一天说宣布聘请新的 CEO 来的时候呢，股价一下上涨了20%，这个是有史以来还没有过的，在那个星巴克的历史上哈。以前也曾经有过换 CEO， 股票也涨过，涨什么10%、7%都有过，但是20%的幅度还没有过。同时，因为他们的那个新来的 CEO 呢，是从另外的一个餐饮业的连锁店 Chipotle 来的 CEO， 所以 Chipotle 那边股价马上下跌10%，因为他的离开。所以一个人，你看对这个整个的企业在行业里边的这个名声是有很大的影响力的哈。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聊一下为什么星巴克会换人，他的这个被换掉的 CEO 是怎么样来的，然后换上来的这个新的 CEO 又有什么样的政绩。
Starbucks 这个不用多说了啊，这一家公司它在美国或者在国际商业史上，它的创业、它的发展，在全球的业务等等，这大家都相当的了解，也是一个学习的楷模啊。大家都知道，能够在这种情况人人喝咖啡的时候，他还敢开咖啡店，而且还做得这么成功。但是呢，从疫情以来，他们这个业务啊一直受到影响，全球的业务，尤其是在中国大陆的这个业务受到了非常大的影响，所以他们呢就到处去寻找他们的执行长。在两年多以前吧，他们就找到了一个印度人，这个 Laxman Narasimha 啊 ，Narasimha 这个人他不是印度裔的美国人啊，他是印度人，出生在印度，在印度上的学，然后跑到美国来的这么一个印度人。当他接的时候呢，当时人们再一次注意到印度人在美国乃至于全球的重要的岗位上的影响，从谷歌呀，对不对？到微软呐、啊，到英国首相啊，对，到美国的副总统，你就数吧啊，这印度人是非常有影响的。结果星巴克来了这印度人，这个印度人其实呢没有什么在经营这方面的太多的经验啊，他以前呢是 PepsiCo， 这不就是说百事可乐吧，
对
啊，就是做过这个地方简短的做过一段时间的负责人，所以他被挖来了。挖来了以后就告诉他，请你帮我们解决这样的问题。第一，我们排队等待的时间太长，你看看能不能解决这个，买杯咖啡等半小时，对吧？这个是很有影响。第二，怎么回事？我们在中国的业务怎么节节败退啊？有家公司叫瑞幸咖啡，
对，
在中国的，你知道瑞幸咖啡，它靠着那个手机的短信啊，靠着送咖啡到府啊，
特别快、
哎、对，用这个居然打败了 Starbucks 在中国大陆。这个是刚才刚说 Starbucks 胆子很大，人人都喝咖啡，在任何一个快餐店或者任何一个这种便利店都可以买杯咖啡几毛钱，你还敢开咖啡店，他就给你开成功了。既然有了星巴克，你还敢开瑞幸啊，他不但开了还击败了，而且瑞幸还是在经过一次大型的丑闻，2020年报假账，被从 Nasdaq 给踢出去了，这么大的丑闻他还击败了星巴克。那星巴克说 不行啊，你给我来这个 Laxman， 你来给我解决，就把他给请来了。那现在事实证明呢，他成了美国的商业史上叫短命的执行长之一啊。像 JCPenney 的那个 Ron Johnson 待了17个月给赶走了，像通用电器的 GE 的这个叫 John Flannery 14个月 走了。Disney 的 Bob Chapek 对不对？也是待了不到三年就走了。美国的五百强的大公司啊的执行长平均的职业寿命八年，所以这些人就都没有达标。
他十六个月就离开了啊，这个而且是在没有公开的宣布之前，其实董事会对他的表现就已经不太满意了哈，所以呢，实际上就等于是背着他就已经开始挑选他的接班人了啊，挑选继任的人选了，所以这个挺有意思的，这个是商业当中确实哈。这个 Starbucks 认为说他看来是没有办法带领整个公司扭转这个业务方面的颓势了，因为股价现在从去年开始一直就跌啊，所以呢现在恨不得是跌了30%了吧，今年大概就跌了30%了，所以情况不妙。于是呢这个他们的星巴克的这个董事长啊，他就当然可能董事会也开过会啊，然后呢他们就瞄准了刚才说的这个 Chipotle 的这个 CEO， 这个叫做 Brian Nicole， 这么一个人啊，然后他的这个到了 Chipotle 的整个的表现是非常亮眼的，在整个的这个餐饮业的名声也是非常好的啊，所以呢他们就瞄准了这个人有那个开连锁店的这方面的经验，同时也有把一个整个的这个企业啊，尤其是解决就是那个手机城市来订餐服务，他解决得非常好。所以呢现在星巴克就到了这样的一个瓶颈了，就是说手机人家订了这个咖啡，你总不能让人家半个小时以后才能来拿呀，或者说送的时候人家等那么长时间不行啊。在这个中国大陆输给瑞幸，就是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大的原因。人瑞幸打个电话，几分钟之后，那个咖啡就送到了，
送给你
啊，对，送到
你
家里，就送到你的这个办公楼去了，一大包的咖啡。可是您这一说，半个小时也送不到，那不行啊，人家等不及啊。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之下，这个 Brian Nicole 他实际上在这方面呢是很有经验的哈，所以呢，董事会就专门请人打电话给他，甚至都没有通过猎头公司，直接就找到了这个 Brian Nicole。 Brian Nicole 居然接了这个电话了。
是，对，Starbucks 啊，星巴克的董事会的董事长呢叫 Melody Hobson， 这个是一个黑人女性，这人也值得小提一下啊。她2021年做的星巴克的董事会的董事长，她呢是美国历史上就是 S&P标准普尔五百强公司的第一个女的董事长，第一个，所以她也很了不得。她之前是做什么的呢？就是你看这个美国大公司啊，这些人很有意思。她之前做的跟这个咖啡一点关系都没有。她是美国的梦工厂电影公司的动画部的，是玩那个动画影片的。就是说这些人他通，知道吧，他了解市场，他了解经济，他通的话他样样通。他去找的人，他自己呢就找了个心腹去挖角，直接挖了，就这么挖。然后当 Brian Nicole 接了电话以后呢，这个时候这个 Melody 还在欧洲呢，他坐飞机，我不知道为什么坐25小时，可能转来转去的，反正
是
25个小时亲自来坐在这儿，来吧，咱们谈谈。我给你星巴克的董事长，还有我的这个职务，我的
执行长
加董事长，我都给你。而这个 Brian Nicole 呢，他在 Chipotle 啊，薪资极高啊，你知道吗？他为什么心动？稍待一会儿咱们再来聊聊这个美国商业界的这件大事儿。
今日话题。
欢迎继续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这段时间跟大家讲的呢是这个 Starbucks 星巴克啊，他们换 CEO 了啊，所以呢这个新的 CEO 呢就引起人们的关注啊。这个 Brian Nicole 啊，他是以前呢他是2018年去的 Chipotle， 但在这个之前呢他也有过零售连锁店方面管理经验，因为他在那个 Taco Bell 做 CEO 啊，做了一段时间。所以到了这个 Chipotle 之后呢，2018年去了之后呢，其实经历过几次危机啊。第一次就是食品安全方面的危机，他带领这个连锁店呢度过了。第二呢，就是影响全球食品业的这个疫情啊，新冠疫情的低迷啊，他也也闯过来了。然后呢，在他的领导之下 ，Chipotle 的股票上涨了8倍。
嗯，
从如果以前是10块钱的话，那现在就应该是80块钱啊。所以，这个成绩是了不得的。同时，在过去这一两年里边，由于其他的连锁餐厅啊都报告说是消费者支出比较疲弱，因为通货膨胀涨了以后，大家出去到餐厅里边用餐的时间或者钱就少了嘛。但是 Chipotle 在他领导之下居然逆势上涨，他们的同店的销售非但没有下降，反而还上升了。再一看原因，哦，他开发了一个叫做外卖的这个外送的这个服务，而且在这上面订餐的人非常的多，所以这个东西呢，所有的这些表现就打动了Starbucks 的董事会，他们就把他给挖过来了。
这些人呢，他的表现呢都是公开的，
嗯，
因为我们都知道他曾经做过什么，他在那个地方的业绩是什么。你比如说，他在之前还做过 Pizza Hut。在必胜客这个地方做主要的是叫市场行销部的负责人，这些都是上市的全球性的企业啊。
对，
那可见的他就积累了很多经验。在之前他是保洁的啊 ，Procter and Gamble， 就是知道就是这样的一些人呢，他是身处在就是商业界，然后从必胜客到 Taco Bell， 现在到了一个 Chipotle， 也是一个墨西哥餐厅。
对对，
说实话，美国的餐饮业如此之丰富多彩，我想了一下。居然在美国生活30多年，有一些餐厅我进都没进去过。Chipotle 就是其中之一。我不知道你去过没有？
我也没去过。
你说有意思没有哈？开车一天到晚这一家那一家，一天到晚路过。我告诉大家，还有一个餐厅从来没进去过，叫 Applebee's。
啊，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有什么道理要进去。
Applebee's 我去过
啊，这个 Popeyes 我从来没去过，我也知道他那个什么炸鸡三明治什么很有名，从来没进去过。我现在想想，我连 Wendy's 好像都没去过。
啊，这些我都去过，
偶尔会去一下。
Chipotle 曾经想去过，说实话，有个朋友，华人的朋友劝我别去，所以我就没去成。对，
那就不管了。我的意思是什么？就是这证明了，还证明一点，就是我们的华人的餐饮呢。
太丰富了，
太丰富了，就让你觉得没什么动力去这种。因为老美餐，咱们这不说他的餐厅了，所以在就说这样的一个人 ，Brian Nichol 呢，他有亮丽的成绩。
嗯，
就这种人就是叫做走到哪儿，他都给你有很好的表现，那么他就值得挖。美国的企业在这方面也是非常的残酷的，就你刚才说到的，就是股民啊、投资什么的这种，他有一种叫做 activist investors。这个是我查了一下，什么维权投资者或者叫什么激进投资者，啊，这些人是什么投资的呢？他跟那个什么政治运动一点关系都没有。他是华尔街的一种对冲基金，他们就是能有能力就插手企业的一些决策的。你想，当你那个股市或者你股票价值下跌的时候，他不是这家公司的股票价，那买股票的人钱都没了，对不对？他损失了，所以捍卫股票的持有者的赚钱的他们的这一个利益，乃是让一个公司换 CEO 的最大的最直接的动力。就美国的企业就这样，表现不好一脚就给你踢了，
嗯，
表现得好拼命的奖赏你，
嗯，
上千万的这样奖赏你，这样的他就是有一个非常鲜明的刺激的，这个是非常对的，这个做法就是赏罚分明的这么一种做法，这样呢就能够让人才能够凸显出来。而这个印度人 Laxman 呢，他也不是没有什么能力，但是他挺不幸的。首先呢，你说他有没有创新，他那 Starbucks 他都加波霸了，都是他加的，
对不对？
他都开创这个了，他想尽了各种办法。他有一个叫 Snacks with Lax， 因为他的名字叫 Laxman 嘛，定期的 Starbucks 的员工啊召集起来，哎，有什么想法为了改进公司。他工作这么忙，他一定要去卖咖啡去，带着个围裙，他一定要就到第一线去卖去。但是不幸就是，首先工会 Starbucks 一直受到工会的吸引，就是他下面的员工啊，此起彼伏的要成立工会，这个对他不利。再有一个就是这次的以色列的战争，加沙战争呢，有一些 Starbucks 的员工在网上集体的说，我们坚决和巴勒斯坦人民站在一起，坏了， 他那个中东的那边有一个，甭管真的消息假消息，据说是假消息，说 Starbucks 一直给以色列啊这方面有业务捐钱的什么之类， Starbucks 出了几次辟谣，但是他在中东的那些分店噼里啪啦的关几千人几千人的解雇，而且出来反复的辟谣，说我们跟以色列没关系，我们不支持以色列的什么军事行动，没用，所以他让他的生意受损。
对，后来他为了平衡这个事情，还专门捐了300万给那个世界厨房嘛，就是世界厨房不就给那个巴勒斯坦人，对，给加沙的巴勒斯坦人提供食物的那个地方，就是说我们用实际行动来表示我们和这个阿拉伯的兄弟站在一起啊之类的，表示对他们的这个处境的同情啊什么的。但是没办法，他那个中东的业务已经受到很大影响了。同时，这个 Shultz 啊，就是他是这个
创办人
啊，创办人嘛啊，他其实特别重视的另外一个市场就是中国市场，因为中国市场跟美国市场同等的大哈，现在那个消费的金额可能中国的可能没准比美国还多呢哈，所以呢，这个中国市场他培育了30多年了，但是从过去这2年来讲呢，这个中国市场就出现了下滑，销售出现下滑。在美国市场同店的销售呢下滑3%，在中国的同店的销售下滑了14%，这个是非常大的下滑啊。刚才说过了，瑞幸咖啡和其他的咖啡全部作为他们的这个竞争对手。我6月份回到中国大陆的时候还专门
喝了
注意过，就是你在星巴克不远的地方，你总能找到一个像瑞幸咖啡之类的，
这对着干啊，
对，
专门在你家旁边是吧？
对。然后一般的咖啡店呢，它在就是在中国大陆那个 shopping mall 啊，这个大的商场里头，他做了一个调查，就是说中国的竞争已经到了这样的程度，任何一个 shopping mall 里边有这个基本上都有5到10家的咖啡和这个茶饮店，有的时候就是什么卖波霸奶茶的呀，卖刨冰啊什么，这些东西都算上啊，它就是5到10家，其中你可以想象得出来它的竞争是多么的厉害。而且这个星巴克咖啡在中国卖的并不便宜啊，瑞幸经常是一会儿降价促销了，一会儿降价促销了，再加上它那个外卖的服务也可能也比较快啊，所以呢，
满街着骑着摩托车的卖外小哥嘛，就是这个大军，这是个美国真的没法比。
对，所以呢，这个呢，可能对这个就是中国市场造成一些损失。不过这个中国方面，就是星巴克的中国市场的经理说了，说这次的 CEO 的换对中国市场没有影响啊，也就是说，中国市场继续在保持着，因为星巴克一直的董事会和那个 CEO 啊，一直在考虑说，中国这个市场要不要干脆给它分割出去啊。但是呢，现在看来还是这个星巴克还是想留着继续经营下去的。